大家好，欢迎收看《职场好给》，是收听，
是收听。
今天的那个女主角太让我心慌了。好好，奥斯卡，赶快出来跟大家介绍。
大家好，我是奥斯卡。
好，我们的大来宾今天。
大家好，我是小麦。
Yeah，
我们这个本亦师亦友最疯狂的小麦。
没错，
没错，
他很任性。
对，他是这个今天我们主题叫"因为任性，所以任性的生活大玩家"。
什么？但第一个任性是什么？
就是生活很任性啊，
哦、
就是比较有点偏负面的啊。
哦、
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任性呢？
哎，就是折不断的任性
哦，
这就是我们的小麦，
哦、
没错没错，
欢迎小麦。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的可爱的小麦哈，是在我们的亦师亦友啊，然后呢是我们的社团的朋友。不过呢，其实是我是在一年多前认识他的，那时候是在一个这个讲座这样子，
哦，
当天他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超级嗨的，然后超级好笑的。可是呢，也认识他这段时间呢，就看到他哈，例如说到菲律宾去做志工，对吗？我们记错？
对
啊，然后呢？
三次。
哎，没错没错，是。然后呢，我跟你讲。他妈妈听我的演讲还比较多一点，听了两次，
跟他拍照，
对，还
好像
还拍照，超可爱，
是你的粉丝啊？
对，他们全家都爱玩，
是他要证明说他有跟赵大饼拍到照，
真的，全家都爱玩，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玩出一片天，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小麦来跟我们讲他是怎么样哈、哦、任性的还活到今天，小麦，
哎，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说你这个从小到大都很任性哦，
对、啊，
有没有从小一个很任性的故事？
有啊，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是很小，大家都会有那个小时候又那个不会讲话时候，然后跟只会走路，然后只会哇哇哇叫。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走丢，然后走丢的时候我妈就很急着找我，
对，
她急着找我的时候，她就到处找嘛，先从国小找，然后再跑去菜市场找，找找找找，结果都找不到、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在路边被一个就是市场卖菜的那个阿伯，然后就把他捡到那个警察局。
嗯嗯，
就警察局去的时候，那个警察叔叔就看到妹妹，都会觉得妹妹没关系，来来来，我们就是喂你吃东西。他说我不要，我不要。然后那个时候就说我不要，我没有办法接受，你再这样子，我就要报警抓你们。我就跟警察这样讲。然后后来就是那警察伯伯，就是先拿那个糖果给我吃，然后后来又煮水饺。然后我都说我不要，你再拿东西给我吃，我就要把你抓起来，然后叫我妈妈打你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就是那个菜市场阿伯看我妈妈就是很急的找我，就是跑到脸红很气喘的时候，他就说：“哎、欸，你女儿好像在警察局。”然后结果我一看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就跟警察伯伯说：“我好饿。”
好，
我可以吃水饺吗？
哦、
然后就是这其实从小就是。不喜欢的事情就不喜欢，然后喜欢的事情就是喜欢，
啊、
就是从、
哦、
其实以前对以前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从国小
对
国中、高中跟大学我都把老师骂哭过，
天啊！
对，就是每一个时期就会把一个老师骂哭，我也是蛮惊恐。
讲一个印象深刻，讲一个印象深刻。
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啊，然后他。就是国小的时候，我曾经就是大家都有毕业的时候嘛，所以小六的时候都会说，就是要帮学长姐搬椅子、搬桌子，然后因为他们要毕业，然后就说我为什么要帮他们搬？我就呛老师，我就说为什么要帮你搬？又不是我毕业，关我屁事。然后老师就说你就是要帮他搬呐、因为你有一天也会毕业。我就说我现在又没有毕业，我为什么要帮他搬？然后后来我就骂老师，我说。你是猪吗？我为什么要帮他搬？然后后来老师就、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年轻，就是还不懂得，就是有那种屁孩这个样子，
对，
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妈就被打，就是那个教官，就是那个训导主任打电话说：“哎、你女儿把老师弄哭了，你赶快过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妈就是每一个时间都会出现一次。
对，所以她上班就直接跑过来了。
她就是马上接到电话就说：“哎、我女儿又做了什么事情了？”就是她都好像蛮就是平
惊恐
平心静气的面对这一切。
是啊，
对。
哦，
就是从小就是每一个年每一个学期都会把老师弄哭。对，
是什么造就你这样的个性啊？
其实我刚才少讲一个，有一个是最扯的是我去补习，因为我连补习班老师都弄到很不爽。
对，
所以我有一次去那个小班制的四个人一起，只有四个人，然后我就在跟同学就是稀稀疏疏聊天嘛，然后老师就说你在吵什么，给我出去。然后就顶老师一句，我说我有缴钱，我妈有缴钱，我为什么可以出去？然后老师就讲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走出他出去，然后不是我出去，然后就继续默默的写我的题目，然后后来我才跟我妈说， 你知道我把老师弄生气吗？他说对啊，然后你还回他那什么什么，你有缴，你妈有缴钱，你知道你妈没有缴钱吗？
哦，
就是你妈其实根本没有缴钱，那是人情给你的补习。
哎呦，
对，
那你妈做了什么好事啊，让你可以去补习？
我妈其实从小就是一直在做志工，所以其实也有进而影响我，其实很喜欢去服务人群，
嗯，
就是做一些志工事。当然，刚刚那些任性的事情都不相关。
对，
就是那跟我的心态跟原则是有关系。
对，没错没错。
就是被我妈耳濡目染，是我很喜欢去帮助别人，因为其实帮助别人过程中，就是会得到很多的东西。
嗯，是是是。啊，可能就是天生古灵精怪，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对，
我也说不出。而且我有一次就会问我妈说：“你会不会觉得你女儿很难懂？”她说：“我从来没有懂过你啊。”
啊，说这句话就是懂你。
小麦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两个哥哥啊。
啊，
对啊，
哥哥也是一样。
我哥哥不会这样啊，我哥哥就是是按，可是他们就是很硬，
对，
就是他说一就是一，就是不想跟你说二三四，他完全不理你。
嗯嗯。
但是因为他们会配合我的任性，就譬如说，好，今年就是可能逢年过节，或是爸爸妈妈一年就一次生日，
对。
然后像我今年的时候，我因为我有个哥哥会写词。作词作曲，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来帮他们写一个，就写一首妈妈的歌好了。然后他就说，好啊，你写词，我帮你填音乐进去。然后我们就他们其实基本上出去外面，可能做个词做个曲都要就是一两万或者是几千块一定要。他就说，想说反正是为了自己妈妈，那就做。
对。
然后可是其实做出来后来就是会让妈妈觉得很感动、
哦、
但他们都会愿意配合我这种任性的行为、
嗯、
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是一个一两天可以做完的，
对对对 对, 对，
起码在筹备的时间都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
嗯、
而且我们因为还要拍影片，所以就要又要找爸爸，然后又要找我的朋友，然后录一些很奇怪的动作。
对、嗯、
对，
一般人对很少会为自己的家人做这些，你可能会为一个，对，你想要
会为女朋友，
对，
妈妈就不会，
对，没错，哇。哦，那你还记得那个歌词呢？是你写的吗？
是我写的、
啊。对啊，那你有没有你还记得你写的什么歌词？
不记得啊，因为我就是我在家都会叫我妈叫阿姆，
嗯，
然后我就会阿姆，可能譬如就会后面接个阿姆斯壮，
哦、
然后后面阿姆可能就会什么阿姆斯特丹，然后就把我平常就是叫他的名字，然后写进歌词里面，
哦、
就是。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讲是，其实你女儿就是天天在那里吵闹，可是你不知道那些吵闹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歌词。
天哪！
而且他就是到处放给他朋友听。
对对对对对对，你哎、欸，这个是没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可以播放。你可不可以唱一两句给我们听一下？
可是因为那个是我哥主音，
嗯，
可是我原档啊。
哦，原档，
对，
好。我们今天可以来听听，
对
对，我们这个小麦的填词谱曲，哎，我们知道第一次这么样，
第一次
有音乐，这个是母亲节特别节目，
对。
对，哎，我们这还能叫，我们这还能叫职场好给力吗？职场好温馨，
职场好温馨，
没错，没错，没错，对啊，哎，有这个这么可爱的妈妈、哦、才会有这么可爱的这个女儿，而且其实那个小麦妈妈也是蛮古灵精怪的。这个可能基因是从，
你应该有遇到他过吧？
我有，但是他还是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的、啊。
那我看起来正常。
哦，他只是假装的就对了。
他是假装，而且他每次都会炫耀说：“你看，我又看到赵大鼻了，我都超傻眼。
哦”真
的真的是一个很，
你就对对对，你就不能让我有一种粉丝的感觉嘛？一定要那个，
一定要戳破他，
对，戳破他，对。
那哥哥应该很疼你吧？两个哥哥，
那哥哥就是配合我的任性、嗯，但是他们其实平常也蛮忙碌的。
哦，真的哦。
对啊，所以我们一年也没见到几次吧。
哦，
你年纪差很多吗？
你是跑来跑去。
我差三岁的，差六岁，应该都是我不常见到他们比较多。
嗯，你都在外面跑啊跑是吗？
对啊。
他们有常回家吗？
他们其实不常回家。
哦。
对，因为他们在开那个就是密室，就是实境游戏，
对对对，
是哦，
超酷
哦。
对，他们那家也蛮有名的。
对，哎，可是他不是会摄影吗？
他会摄影啊，就是他会
业余兴趣
摄影，然后也有做 demo 带、
嗯，
然后也有作词作曲，其实
多
才
多艺哦。
哎，他的才华跟你在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
你就是搞活动的。
对，我就是搞活动类型的、
嗯、没错。小麦有感受得到我们在等你播放音乐吗？
我知道我正在找他。
哦，对对，我
耐心等。
有没有感受到我正在努力的找他？
哦，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才要提醒你一下的。
对
对对对，
在这。
哦，好，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听众朋友有福了。
想会听到的，
超可爱的。 动哦，
好可爱哦。
他那天看到这个音乐一直哭，
一定的，真的哭死了，好好听哦。
对，
狗在叫。
好可爱，我们爱你，
超可爱的。哦，还有老爸，
老爸的超菜。
对啊，
哦，超嗨。哦，看老妈，
哇，
嗯，是，嗯，
哇，好热闹啊，
哇，好快乐的一天啊。大家都感觉很不情愿的临时演员，
其实蛮洗脑的。
天哪，很会！
生日快乐哦！
好，我们就是我朋友给他祝福。
哇哦！
恭喜恭喜！生日快乐！
超
快！小麦妈妈，生日快乐！
哇！
好感动哦，
真的很感动，
真的为老妈做那么多，
对啊，
然后还牵连那么多朋友，
那也是他有福气，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讲，
没错没错，
对啊
对啊，哎，你的人生做了这么多这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梦想啊，不得不柴米油盐，然后可是后来我们因为柴米油盐就忘了梦想，
嗯，
那这样怎么办？就是你做这么多很棒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一定很羡慕你，这个不只是这一件，还有很多到国外做志工啊，好帮朋友求婚啊，搞很多大大小小的没有的，那但是这样子你的经济来源有办法支撑你这么做这么多有意义的事吗？
我的经济来源我觉得跟我的选择有关吧，就是因为我现在虽然是从事就是跟就是保险有关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其实一开始我会选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它时间弹性，
嗯，
然后再来其实保险有点像是做志工的另外一种感觉，
哦，
因为保险不是常常听到的故事，就是说我可能今天买了这个保险，但是我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这个保险可以帮助我，
是，
那其实像我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我就是做我能力所及的事情，然后在过程中其实别人会得到的时候我其实得到更多，因为就像我们其实过年过节大家有收到卡片嘛，
有，
就是，
我的包里就放了小麦的手写卡片，
谢谢，
超感动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写卡片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那个人喜欢，
嗯，
那个人觉得在乎，那其实你写卡片的人你就会感受到其实原来我们其实是在乎彼此的，
嗯，
那其实那个感觉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对，
真的，
对，那所以其实选刚刚有问说就是为什么工作有没有办法就是负担柴米油盐，其实这种工作就是你努力你愿意做，那其实人家看到那他就会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对，
那其实如果我好讲难听，我没有要做成为最好的业务的话，我只要足够负担我的经济能力，我需要的必要支出，那剩下其实多余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去运用，
对，
对，那其实那就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那等到我后面可能我年纪比较大了，或者是我成家立业的时候我需要更多的钱，
对，
那再用你的努力去换那些就是金钱，这样就够了，因为我觉得在至少在台湾的社会其实知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哦，真的，
嗯，没错，对，太棒了，我听了小麦这段的分享哦，真的觉得说很羡慕他的人生，
嗯，
好，那既然我们是职场好给力，我觉得下一段我们也可以再聊聊，就是小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何在梦想跟经济当中如何兼顾，然后他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对他的好奇一定更多了，好，我们下一段呢再来好好听他分享，
耶，yeah. 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啊，刚刚小麦在唱了这个他阿布的生日快乐歌，好感动哦。那刚刚有讲到他进了保险业的这个点滴哦。那听说小麦你在职场上有一个疯癫的主管是吗？
嗯，好像蛮疯癫的。
有你疯癫吗？
他可能比我疯癫一点点。
真的吗？
是怎样疯癫来？
我觉得你比较疯癫呢，还是那是表现？那是表象。
那是表象。
那是
表象骗
人。对对对对。
那表象就像长得像乔妹一样。
哦，没错。
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主管。
真的哦，你是现在是趴在 在收听是不是？
对，我有点担心。
对对对，乔妹乔妹乔妹，对对对对对，很没错啊。那你当初怎么进到这个职场来？你觉得这是好事啊？那你是之前就说哇做保险再进入这个行业，还是
没有啊？谁一开始就想要做保险，有事吗？
哦，怎么会进来保险？
对啊，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好像一开始选做保险是蛮瞎，就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
嗯，
就是他本来就是念那个系，他好像要念那个系，我就想说跟他一起念好了，结果后来他跑去念别的学校，然后我就只好就是填了，就念完嘛。
对，
然后
保险系，
对保险系，对。
我的天哪，原来你是
那前任同学不知道我这么就是单纯的想要跟他一起，然后结果他就抛弃我了。
真的？那这对你后来交朋友有没有那不同的选择？就是可以爱朋友，可是不用为了义气，然后跟他一起。
我后来就是都是这个样子，
啊，
其实我可以好好的跟你相处，但是我不一定会跟你做一样的决定，
哦，
就我的决定我必须自己审视过，我觉得我可以负担，再去这么做。
嗯，也不错，也是
学
到一课。
当然要感谢那个同学，因为后来我念这个学校保定系，就是都拿第一名啊，什么之类的。
怎么会这样？是大家都不念书，还是真的很认真？
我的成绩是可以念到公立的学校，可是我念到私立的，而且保定系在其实在我们那个学校是算是比较后面的。
哦。
对，然后只要你肯认真念书，基本上你的名字都可以排名每年前三，还可以拿奖学金。
对啊，那你成绩那么好，你爱换系就换系啊？那你后来怎么不换系啊？
没有啊，因为我后来就是在学校就是当学生会长啊，然后。其实学生会长也很忙，然后这个系又可以兼顾学业，又可以兼顾社团，去哪里找这种系？
神力哦，
原来
对啊，
是是。
我当初我当年我跟我妈说，哎，欸，妈，保险不错，我妈直接就说。你要去拉保险了，我白生你了。有那么夸张吗？我看到很多做保险都很成功的，啊，
嗯嗯，
对啊。然后我妈后来她来跟我说，她当年也是做保险，
对。
然后她还做到这个圆山饭店颁奖，哎，
哦哟，
星光的吴总裁颁奖给
她，嗯哇。
那她后来离开是因为有两个客人，
对，
让她。被公司就是然后挖洞给他跳，
哦，
所以他对保险从此就是有一个怨念
啊，哦！我了解，我了解。当出现一个恨的时候，那个恨就越来越大。
是，
嗯，
像那个丰田主管这边会毕业季吗？
丰田
漂亮的漂亮的主管，
漂亮的主管。
你们现在都屈服在他淫威之下，对，真的很漂亮，真
的很
漂
亮。
对对对，刚结婚嘛，我们也不要这样。对对对，
主管其实他会包容我非常多事情，因为就刚刚讲，其实我蛮任性，就是我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时候，就是我不会去管别人到底想怎么样。那其实他也明白我的个性，所以虽然就是这个工作一定会要求业绩，但是如果业绩已经到了，然后你要不要再追求更高的？那个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正常的主管都一定会要求你说再做更高，
对，
再做更高，
挑战
再更高。可是基本上他不会太逼迫我，因为他明白说我就算讲再多，花费再多的口舌跟你说也没有意义。
对，
就有试过一次、两次、三次的，所以基本上他现在是非常包容我，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会就是站在我立场跟就是处经理讲说，他其实知道自己要什么。
嗯，
他真的愿意做的时候，有一个目标给他，他就会去认真做。
对对。
所以其实他是真的蛮包容我在工作上面，然后也有很多的专业可以辅助我。
嗯，对
对。
哦，哎，那你是怎么样打造自己的自律性？因为像你这样子，就是做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然后又这么支持你的朋友啊，那么爱他们啊。然后这个业绩你是怎么样有规律的能够至少做到你所想要做到的？
因为其实像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就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时间管理要很重要。你每天像我们都有在分什么颜色报表那种东西，
哦，
就是你今天，
哦，
对，没有，你今天是什么红色就死亡时间，然后可能绿色就是有效时间跟客户谈啊，或者是做一些经营有关系的，然后黄色可能就是自主学习的。
对，
那就是你一天怎么去区分，其实你看久了你就会知道我不可以一直在死亡时间，
哦，
因为这样没有意义啊，就是人生会过得没有意义，哦，可是我们就想要人生过有意义的时候，你势必要调整自己的行程。
对，
就是无论如何，你再怎样都一定要做到跟工作有关的。那你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点就是内疚感。
嗯，
对。
哎，欸，好棒哦！把一天时间哈，哦，例如说自己的时间、死亡时间跟上班时间，那你这样子可以问你吗？一天你有多少小时是在工作的时间？
我一天工作基本上就是从我们早上7点多起来啊，然后8点到9点。 点就有，七点到八点有时候会去站导护，然后再来八点，九点到十点就是开早会，早会完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就是在上班的，
对。
然后自主学习的时间就是看有的时候有没有办演讲或者是研习的课程，那就是会把它排出去。我会以优先就是做可以自己学习的为主，
对对。
然后客户是优先的，
对，
因为毕竟我的工作就是做保险嘛，那客户约我，我就一定要去啊，不然我要靠什么生活？这是
重点，
生活最重要。再来你要做完成你的梦想，那是剩下的。
对对，
因为如果你活不下去，那就没有什么好谈梦想的。
哇塞，是
小麦，我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遇到客人让你比较印象难忘的？
有啊，
可不可以分享？
但我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像刚刚那个奥斯卡，你有说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去做保险？
对，
就是、做保险不是没什么好嘛？然后其实我爸也跟我说过，就我一开始在做保险的时候，我就被他载嘛，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还没有机车，然后他载我的时候，他就说，我就问他说。老爸觉得我做保险怎么样？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伤天害理的职业？”
伤天害理。
他在跟我讲这句话，我就再也讲不下去任何事情了。然后后来我就默默的，因为我知道我跟他讲，因为家人是最难沟通的，
对对对，
也是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就不用沟通的。我就邀请他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啊，或者是我来就是颁奖的地方。
对，
其实慢慢他会愿意接受这件事情。
嗯，
可是他用看的，而不是你去告诉他，因为往往很多事情是我们讲的，别人都听不进去。可是当他看见了，他就能够明白。
嗯嗯嗯，
对。那这是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而且其实我讲给别人听，他们也觉得为什么你爸会这样讲？对，为什么是伤天害理的职业？
啊、
其实
对呀，
保险都是在帮助别人的事，
对呀、啊。没错，
对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一开始的客户，我大概见了他十几次吧，十几二十次，我才就是跟他签保单。
对，
他跟我说，就是其实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对，
就是我希望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你的。
哦，
然后他会在过程中一直问你说，你觉得保险是好的，还是坏的？你觉得保险对我们有益吗？你确定这真的是你要的吗？就是你确定这真的是为我好吗？就会一直问我，一直问我。
对对对。
因为他其实，在过程中是为了让我有更就是坚定、啊，其实我这件事情就是为别人好。
哇！
可是
这个人是谁？他做什么工作的？
他其实是一个，就是非常的，应该是他其实时间管理比我还强，因为他就是一个固定时间做固定时间。
听起来像是一个教练啊，妈妈。
对，他是一个妈妈，
是老板。
没有，那他其实对他的小朋友就像是他们的教练一样。
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一直问我，一直问，而且其实过程中我有试图要跟他说，阿姨，你要不要就是先签，我们先送之类的。
对对对。
他说。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很清楚，他说我不想要这么快被你成交，因为我希望你可以多学习几次。
对，
所以我在过程中就是一直就是跟他来来回回啊，譬如说他还会出考题给我，
对对对对，
帮你训练，
对，他真的
没错。那你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我心情我就问了，就是我们那个疯癫主管，
对对对，
可爱美丽的主管，我就问他说，
改口来不及，
你有没有遇过？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客户？他说。你什么都遇到我没有遇过的人、对，他就说其实在这种路上啊，你先遇到了就表示你以后心脏会更大，
对，没错，真的是这样，
更坚韧，就是以后有什么其实你都难不倒你，
对，
只要你这关过去了，那你下一关就不会再那么困难，
有有有，
对，
嗯，
所以其实那个妈妈也是帮助我很多啦，就是在一开始的路上就遇到了，所以其实后面都没有什么好觉得，就是我受不了啊，我又被拒绝了，更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有些人就是希望可以多几次考验，
对，很大的喜事，而且我觉得我刚才要说比较早的，这个刚才我听小麦在讲话当中，第一个他早上先去站导护，再去公司，对不对？我听到了一个亮点，然后有
没
有听到？
注意到。
第二件事情，他说要是客户约我，那我不去的道理，都是客户约他的，那所以说是客户都是约你的吗？
是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客户是都主动约你吗？那你都做了些什么，让他们主动约你？
我觉得是在我平常就是跟别人的交谈过程中吧，还有有的时候 FB 会po一些讯息，
对，像是什么、
让他们知道我还在这个行业，我觉得很重要。如果人家觉得你不在这个行业，他一定不会问你。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过年过节都会写卡片。
有
几个就是因为过年过节，他就看到那张卡片，然后他想到哦，原来还有就是其实这个人。 比可能其他人会比较好，因为他还会想到我。嗯、
对，而且都手写的哦。
对，
都手写的。对，可是我觉得其实手写过程中，你也可以回忆到跟这个人是怎么相处的。
嗯，
那就算没有，那你一句其实简单的话，其实手写是有一些温度在
的。有，真的，嗯，很感动。
嗯，
对呀、啊。好、哦、那个聊完你的这个工作嘛，那我觉得其实在你生命当中也很重要，就是你做志工的经验。诶，你出社会到现在多久的时间？
我出社会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
三年，然后光菲律宾你就去了三次。
对，我去三次。
一年一次吗、
哦、没有，有一年中断了。
还一年中断哦。
其实我是大四的时候去。
大四的时候去的。哦，了解。
菲律宾那边状况怎么样？
其实就是贫穷的很贫穷啊，有钱的很有钱。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第一次志工是怎么样起心动念，然后中间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第一次去做志工是因为就是我很想出国，
对，
我从来没有出过国。然后因为我在家，其实我爸妈非常保护我，
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大家有被家长接送经验吗？
嗯，
有吧，应该
有啊有啊。
可是我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都是爸妈接送。
哇！
对，所以其实他们非常的就是保护。
嗯嗯。
然后我爸其实当初坚决反对我去菲律宾，
对，
因为他说那是一个海盗国家。
嗯嗯。
然后其实老师也就是希望我可以去，然后我当然自己我的内心非常想去，才有办法促成这一次去。
是是。
对。
就是我先跟我爸说我很想去菲律宾，他说。谁准你去了？不准就是不准，不行就是不行。然后没有什么好，就是没什么好商量的。
不让女儿长大。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这个我没有办法说服，那我就换一个方法。
对。
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妈就说你要去就去啊，你只要有办法说服你爸就去。
嗯。
然后就没有意义嘛。
对。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不行了，我觉得我爸不是熟悉的人可以解决的。
对。然后那怎么办？
排除力啊。
我们就是必须要一个陌生人，所以我呢就非常可恶的，我就到我的老师面前，我就坐在他前面，我就说，老师，我真的很想要去菲律宾，就不管这到底有多，就是可能多危险，但我觉得人生总是要去一次。
对。
我就拿起我的手机，拨打我家的电话，然后响了之后就说，哎，老爸。老师有话跟你说，我就把这个电话推给老师，然后老师一接到电话就被骂了。他说你有生过女儿吗？
嗯，
你可以就是保证她是平安的回来吗？
嗯，好像也讲得很有道理。
海盗国家，你觉得去了那边是不是人就只剩下一只手一只脚？就一直骂他，然后老师就只跟他说。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知道我们去年去的时候非常安全，而且就是前前后后都有人在保护我们。
对，
我只能跟他说，就是我们是一起的，而且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就是保证他是安全的。
对
对、嗯，然后。后来我爸就是因为你知道陌生的，
对，
所以不太敢拒绝，然后后来就成功了。
哦这样啊哦、
对，然后他只有要求说去国外的时候你一定要报平安。
对，
对，
嗯。
然后我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其实最白目的就是我连报平安都没报。
嗯。
然后我爸呢，他就先打电话到我们学校，
对，
然后我们学校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对，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台风，就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台风的时间，可是那边其实都风平浪静，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啊。
对，嗯。
然后后来他又打了不通嘛，那个学校教官也打，然后后来他还打去教育部骂。说你们为什么出去就是都不让学生回来报平安的？殊不知是我根本自己就报平安。
对，
而且我还坚决了，就是我们其他有团的人都有报，然后后来是直到就
你是故意不报平安的、啊，
就觉得没有必要报平安。
你这个叛逆少女啊！天哪，难怪你爸不让你出去
啊！然后后来我第一次去嘛，然后其实我们就是去完回来很多的感动。
对。
然后我爸就是很生气嘛，生气就算了，我就是你知道任性，就是不是第一天。
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发表会、
嗯、
有一个那个类似就是反思庆贺会，
对，
然后就是那个时间点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邀请家里的父母、
嗯、
跟就是你在乎的什么兄弟姐妹啊朋友也好，然后我就又很天真的邀请了我爸去。
对，好，我们这一段嗯要先听到这一边。好，待会后来发生什么精彩的好故事呢，我们待会回到现场。
对，
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
小麦人生真的太有趣了，超酷。而且呢这个小麦齁、哦、跟他的疯癫主管，
对
对，不管疯癫主管，小麦就将会成我们的新兴的主持人。
没错，
对，到时候有一个新节目，我们不要透露太多
梗，我们先不要破梗。
可是光从他这个这么有趣的人身上，我觉得一定很多宝，
一定有。
对，但是他朋友也都蛮有趣的。
对
对，
然后刚刚你告诉你老爸他到现场，然后
啊对对对对对，重点重点，嗯，
他 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就是做反思庆贺会啊，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他在校门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被骗了，我先被骗，因为老师说你可以邀请家人，然后没有半个人邀。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你知道你今天是唯一一个来这里的家长吗？然后我爸就说，啊，我要回去了。他就已经踏到校门进来，他跟我说他要回去，我就说随便你啊，你要回去就回去。然后最后我就知道一句话，说看你心意。然后他就还是默默的走上，就是那个会场，
宝贝女儿啊。
然后他怎么那么爱你啊？因为他是第一个女儿，对啊，家里第一个又最后一个女儿，对不对？
对，
就秀咪啊咪啊。
然后后来他听完了之后啊，他就看我们每个人，就是在台上有的哭啊，然后有的讲的，就是觉得天哪，怎么就是有这么多跟你在台湾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好像真的长大。
那你呢？你那天讲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那天其实就是讲说，其实在当初我们在那边没有办法，我们在台湾很幸福，可是我们在那边看到很多是需要被帮助的事情。
对，
然后因为我们在那边能够给的有限，可是我知道我们回到台湾，我们 maybe 可能在这里，我们养精蓄锐，明年可以再回去再去服务，或者是再给资源，或者再教他们一些可以帮助当地的事情，甚至是可能盖学校啊，或者是给个厕所啊、图书馆。这些都是慢慢的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成长的，
对、
就是一年一年去做。然后后来我爸听完，他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个主任，他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如果你女儿明年还要去国际职工，你会让她去吗？然后我爸就伸出一只手，然后他就一直在比，然后手在抖，然后他说，你知道这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可是他如果要去，我还是会愿意让他去。然后就是听完我爸这句话，然后大家都看了就是我爸一眼之后，他说，明年又有人可以找了。
怎么？我以为是全场哭了。
我也是。
所以后来就是我就是有第二次跟第三次有机会再去国际，就是因为其实我爸并没有挡我，而且他觉得你去做这件事情是好的，
好
感动哦、而且你在那个过程中你也有所收获跟学习，跟你真的能够帮助那边的人、当地的人改变一些生活上的就是不好或是不 OK 的地方。
对
对，
那你现在每天变成每天在外面杀来杀去，哎，那你爸不是要快要抓狂了？
我爸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父母都会跟我爸一样有担心的状况，可是其实最重要就是只要报平安，然后让他知道你在哪里，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有地方有一个方向可以去依循嘛，
对
啊、找人、
那个、
哦，所以说你现在也会报平安的，
就是用 LINE 嘛，那个现在 LINE 多方便，
方便，
就说我在哪里，然后我几点大概几点回家，大概、但不一定是真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哦，这样子，
那你有门禁吗？
以前有啊，现在都没有门禁
了、对对对对，
但是我都会就是至少压个十二点前回家。
哦，
对，
哇，那追他的人也很辛苦，
真的，
家里有个爸爸，
到时候就要闹革命了，还是现在有在追吗？
没有，
不能碰我女儿，
会吗？会吗？会这样吗？
现在不会啊，
他都跟男生走得太近，爸爸会不会说话？
不会，因为不会让他看到。
哦，天哪！
他是会长，
没错，没错，
有办法。
对呀、啊，哎，那你跟你爸这么有趣，那你跟你妈有没有一些那种除了做生日快乐给他，还有没有一些故事？哇，觉得好想听你分享这一段。
我记得我就是大学毕业那一年，然后就是大学毕业，不是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人生就要进入无限的坟墓了嘛？就是一个一直生活，就是工作、生活、工作，
哦、对对对，
然后柴米
油
盐。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觉得啊，我工作之后应该就再也没有办法这么任性的。我就跟她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环岛？然后我妈居然回答我说好。然后当时大概60吧。60岁。
你妈60？
当快要60了。
对。
然后她就回答我说好的时候，我想说，这机会不能不把握。
是，那等一下，第一个问题，盘缠怎么来？
盘缠怎么来？我们其实环岛非常有趣，大概就8天，可是我们就是为了盘缠，你说的非常实在，
对，
就是到处都住别人家，
哦，
就是
酷哦酷，
朋友家、亲戚家都住，然后有的时候是住那种什么，就是背包客的，
对，
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当天才在找，
对，
因为我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要出国，然后出国完就回来，就是要去国，就是要去环岛，然后我妈就，我就说住宿交给你，然后我妈说好，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在弄，反正我们就是都当天在解决这件事情，
天哪！
他有一个是找那个背包客的，在花莲那边。
对对对。
然后那个地方，他就说在一个是鹿野高台那里有一个就热气球的地方，那有一个民宿是要靠你劳力换取住宿的。
对，
嗯。然后那里其实正常来说他应该要投钱的。
对。
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如果是我才不会投。因为他说什么亲子不用钱啊，他说如果是我才不会投。然后我们都已经在离开的路上，他说可是我真的没有投。因为你说如果是你就不会投，我说可是投钱的不是你嘛，你不是应该要投钱进去吗？然后我们两个就傻眼，但是也只能这样。
对对对，哎，随缘嘛，对不对？
随缘啊，
真的哦。那你跟你妈有什么有趣的、好笑的相处？
我跟我妈，
你平常跟你妈都怎么相处的？像打打闹闹，像姐妹一样吗？还是？
我们两个相处，其实我就是一直叫她的名字，就是跟那个歌一样，就是叫阿布阿布，然后叫她我没有意义，就是叫一个开心。
对对对。
然后因为每次叫她，她都不会理我。
对。
只有在练习怎么样，就是跟一个不会理你的人，就是热脸贴冷屁股，看我可以撑多久。
我看你妈也蛮活泼的、啊，怎么会是冷屁股呢？
因为她是对陌生人啊，你忘记我跟我爸对陌生人就没辙。然后我妈对陌生人也没辙。
照门学起来了，以后我们两个就拿着空碗到你们家。
欢迎来蹭饭。
哎，那这次环岛旅行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感动的、啊、很好笑的、啊、印象深刻啊？这样子。
环岛旅行，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其实环岛旅行虽然是我要求的，可是我觉得有点在帮我妈实现一个梦想。
哦。
因为她已经要六十了，
对，
要六十的人哪有机会出去那么长一段旅行？
是的，
而且说就是我们是骑摩托车，
哇，
然后你又要顾说什么，就是会不会很累？因为一天可能要骑4到8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
然后车子行不行啊？
对对对，
或者是我车子坏掉了怎么办？
嗯，
这些事情都是大家一起解决的。
对，哦、
然后。这过程中其实就像刚那首歌一样，我妈回来也是一直在炫耀啊，她就觉得说我人生又完成一件大事，虽然那个时候是跟我爸就是吵到要那个决裂的概念，然后我们就要拍偶像剧，
对，
大概5点多的时候我们就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就天气没有很热，
对，
然后我们要起来就是骑去那个就是宜兰那边，
对，
然后我爸就说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他就坐在家门口，然后说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然后我妈就头也不理他，就甩头就下去了。
嗯，
然后我就
你爸是真的生气还是假的生气啊？
真的生气，很生气，大概2-3个月不跟他讲话，
2-3个月。
对，然后后来我就在那边继续面对我妈，我就说。因为我们以后就没有机会就是再这样子任性的出去啊，跟他解释，然后还要又要哭、
啊、
然后又要哭哦、啊、这是又加演又加哭的，然后在那边跟他讲说对我演的超辛苦，然后
你爸会听吗？
我会让他听到，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就是我们真的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了、
嗯、
然后好不容易他心软了，然后我那个白目的另外一个哥哥、
嗯、
就是另外一个他就冲出来说你就他们去嘛，然后他就又生气了，然后又拖了一个小时，
我
们、哦、5点应该出发，我们到7点才走。
哦，我的天啊，
他出来闹场，我好不容易演到他已经
醒了。你们应该找个临时演员当陌生人，叫他
这个那个情境喜剧的，怎么会都不太正常。
他说你为什么要背叛我？而且他在中间过程中对啊，
哎、欸，他不但黏你，也黏你妈哦。
他比较黏我妈，但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荒唐，而且他后来跟我讲不下去，他跑下去追我妈，然后我妈就说我们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我想到那个伤天害理的、
嗯，
他爸爸真的很可爱，
嗯、
真的很可爱。
你爸退休了吗？
退休啦。
哦，退休了。哦，了解，是
成为下属的，
成生命共同体啊。对，哦，了解。哇，那这个跟着这个老妈，好的，哇，那是回顾你从小到大，你看把老师气哭啦，哦，然后呢，那个为了义气就上了这个学校啦，然后开始玩这个社团啦、啊，哎，然后其实脱离爸爸妈妈的这个。爱跟呵护，然后人慢慢长大了，对不对？
嗯、
然后又做了很多这种志工的这个事情。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你像一个那个野花，好，然后没想到其实竟然呢，这个可以长得这么好这样子。哎，你觉得对你这样的一个人生哦，有很多人可能都跟你一样嘛，你可以为你的人生下个注解，你有什么心法，有什么想法在你的人生当中，所以说才可以活得哎，其实也没活出什么乱子啊。对对，
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而且你家好可爱、
啊。对啊，对啊，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那个原则？对你来说，
其实我觉得我的原则就是，其实我也觉得那是我座右铭啊，就是自己的人生由自己决定。
嗯，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
因为很多人都有跟我，就是我之前有写过这句话，然后我再去看医生的过程中，那医生就偷看我的手机桌面，我觉得那蛮搞笑。他说：“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包含我，都没有办法，就是自己的人生由自己决定，因为我们都活在别人就是的眼光下或期望下，
对，
就是希望按照自就是别人期望我们的走。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很感谢一切吧，
对，
就是、感谢我的爸妈包容我这种失控的个性，
是真的挺失控的。
对啊，
一路失控到后来，哎，怎么鬼脏吼吼，好奇怪哦，
好棒哦。
对，有时候真的好像要放手，对不对？
对，
对，否则把一个人压坏了，
把一个人压坏，
真的。
小麦，我问你哦，就像你刚刚讲到爸爸妈妈对你嘛，就是这个互动，那你会不会想要以后给他们什么？比如说你想要到什么程度，你希望可以给你的爸妈什么样的回馈这样。
如果是我会不希望就是用钱来回馈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回馈是陪伴，就是或者是能够跟他一起去哪里，
对，
这种其实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回馈。
对啊，听出来他爸只要有他陪在他身边就 OK 了，
真的。然后老妈
不要说你背叛我，
没错。哎，老妈出去跟他这个环岛之后就可以说好几天，
对、啊、
然后哥又可以说好几天，
也、真的很棒，这个家庭。
对吧，我觉得小麦真的是看见人生这种最真实的价值，
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保障。
对，这是最重要的。
基金因追求的不见得是好的，
真的，
因为走了没带不走什么。
是啊，是啊。
现在接触的人，爱自己的人，
对，
都是真的。
没错，是啊。而且其实现在这样子对待这个客户，那客户我觉得点点滴滴都可以感受到。然后在这个行业越来越久，哇，这个可能会像那种蝴蝶效应，
对，
对不对？越来越多人认识小麦，我觉得这个最后他都会开花结果的。
对，
那可能假设说，哎，我这个人可能不能投保，又生一个重病，哎。可是后来我觉得说，哎，这个人服务不错，
对，
然后别人有需要，我就来为他做一个介绍，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真的。而且像刚刚，虽然他父亲反对他做很多事啊，可是也因为他一直坚持下去，他爸爸也很觉得，因为女儿的关系，我也增广见闻的，然后也对我女儿的成长感到很欣慰，
是是，
然后我就觉得，这段故事很棒，
真的，希望有缘分听到的人会有一些启发。好，小麦，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录在是2016的年底，然后到2017嘛，今年你又有许多不同的行动，那明年你可能又有许多不同的规划。哎，这个我们聊了你的过去，知道你的现在，那你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期望啊？
你的未来，
就是说2017啊，你有什么一些行动啊？好比说你在亦师亦友啊，好比说这个节目啊，对不对？
明年我也要参与1766的聊。那个广播的节目的录制，自己开一台，
自己开一台，太棒了！我们就把所有怪咖都介绍给他。
我是专门迎接怪咖。
对，
不是这样。
那你将来节目会想做什么样类型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体验人生的人，所以我的节目的就是走向会是就是可能邀请不同的领域的人，
对对对，
但是不会是就是可能比较局限于就是。各个方面，而是譬如说我们可能像大家最近都有跑马拉松，
对对对，
那马拉松可能有人跑得很快，有人跑得很慢，可是其实跑得快的人一定有人访问他，
对，
但是有没有可能跑得并不是像前面的人这么好，
是，
那其实他对于这一段跑的里程他有很多他各自的想法，
对对
对,
对，
那其实我就是想要从中了解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想法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收获或启发，
对对对，
其实就像我们就是生活中其实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哲学，
是是哈，真的。我上次看一个影片纪录片，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马拉松，然后就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就跑完了，然后这个第一名冲破那个线，然后其他人就掌声了，然后就安静了。然后这个人就有一个50岁的老先生，头发半白，然后插着这个腰，慢慢这样踱步回去，就是我总算跑完。然后他亲友他就就一直帮他那个鼓励，就是他有重病，然后重病之后还是把马拉松撑完，这是他的心愿。然后就好感动哦，那一幕就是
哇，
不一定看那个得到第一名的英雄，
真的，
就是你要看可能每个小人物背后他的故事。
对，讲得非常好。那小麦，今天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那也期待你新开台的节目。
好，
对啊，那也是各位听众的收听。
对，再次也希望呢小麦下次再来聊。
没错，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